各位好，今天8月1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那前两天我刚做了一期关于所谓的西平大侠夏富刚的那个节目，然后当时我做的时候呢，还说还没有抓到，结果呢，没想到呢，做完这节目放上去半天之后，咱们所谓的夏大侠就被抓了。这两天呢，就在各路的讨论呢，说到底他是什么样的原因去干这事儿。官方呢始终没有给出一个真正有解释力的说法，然后大家呢都在讨论他是哎呀大侠呀或者诸如此这种事儿。各位应该是知道这件事儿了，如果您关注我的频道或者关注时事的人，怎么都应该知道这事儿。就是他因为所谓的啊，就是官方是这么说，他的这个叫做邻里纠纷。然后呢，就把这个对方的一家子全给捅了，一个一人死亡，其他几个四人受伤，伤者情绪稳，不，伤势稳定，伤情稳定啊。那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比较传奇的事儿，就是大家各有各的这个说法。然后呢，说起他就现在都已经不叫他夏某了，他叫西平大侠。关于侠这件事儿呢，正好中国呢是有一段时间，尤其在我成长的那段时间呀，武侠小说是最盛行的，男看金庸，女看琼瑶吧，那个时代。那现在是不是还这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感受了。为什么？因为可能武侠小说没有那么流行了。但是呢，那个时代武侠小说几乎是塑造了整个这一代人，或者是我们在下一代人，应该到什么时候呢？大概在八九十年，至少是八九十年代生人的，就是我70后，然后呢，往前是60后，往后呢是80后、90后，就这几十年当中的这个人的某种程度上的这个精神世界。然后我这人呢，因为是喜欢点文字嘛，就对这个侠这个东西也练点传，原来练传统武术练一段时间，那就是对侠这个东西呢有点爱好，就是不是我想当这个侠客，也不既不想当这个现代小说里的侠客，也不想当武侠小说里的侠，或者是古代传奇里的侠客，就是呢，只是就是说对这个概念呢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研究。今天呢，就跟各位啊聊聊这个事情，所谓的侠是怎么回事。侠这个东西啊，就是最早被系统的讨论呢，是在韩非子的一篇里，那叫什么五度，是那字念度嘛，是吧？那个就大概呢，是韩非子呢，就把这个侠呀哈，归在两类人里，就是认为啊哈，这侠不太好，就是而且后世呢，就经常被引用这韩非子这两句话。一个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对吧？当成是什么呢？危害国家的两类人。就是他讲的这个侠呀，不是一种品格，是什么呢？是一种社会身份。这个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我们这个侠义这个东西怎么就变成一个社会身份了？对，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个时代所谓的侠呢，是脱离了所谓户籍管理的这个游民，哎，亡命之徒，有一种呢，就是说，还有呢，在户籍管理里边，但是呢，他是地方上有势力的这个豪强，他靠什么呢？靠私人的这个恩义啊，结成互相依附的这个人身依附的这种关系，对吧？在这个东西在治国者的眼里啊，这批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好还是坏。他们在于呢，是提供了一套整个原本架构里没有的一种管理方式，就是他管理着自己的这个王国，或者是说他管理着这个一套官府之外的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这个东西它叫做侠，这是在韩非子这个定义里了。那而且呢，这个定义不光是韩非子是这个定义，是在《史记》里，就司马迁嘛，对吧？他老人家写的《史记》，给这波人呢，专门是做了一个列传，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做《游侠列传》，跟武侠小说，就是当原来的那种武侠小说，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那就给这帮人做列传呢。这个司马迁这个人非常牛逼啊，他可以把这个陈胜吴广他们那个列到世家里，陈涉世家嘛。然后呢，一般人不把这些 江湖游民，对吧？地方豪强做列传，那应该列传都是很有那个很有点根底的人，不是？他专门给做了一个游侠列传，对吧？写的最详细的是谁呢？郭解。郭解呢，他这个人呢，就是当年年轻的时候杀人，对吧？亲手杀了很多人，然后呢，藏匿那谁亡命之徒，并且呢，私铸钱，历朝历代私铸钱，这个都是要被杀口的，对吧？还有呢，盗墓，就这么一口子人，那年纪大了以后呢，就德高望重了，对吧？就改了做派了，就对人呐也特别恭谨呐，替人这个排忧解难呐，哎，声望就特别高。这就是当时他说的这个郭解的这个形象，这个跟好多这个就是你看那谁，你看那个咱们教父，你看那教父，各位都看过吧？哎，柯里昂他老爷子干嘛呢？他年轻的时候杀人杀少了吧？没有吧？哎，然后呢，藏匿亡命之徒干不干？干啊！然后那他可能没有私铸钱，没有做私钱，但是呢，各种各样的什么酿私酒啊，什么这乱七八糟的，也都收保护费，什么也都干，对吧？盗墓当然好像没怎么干过，但是实际上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你看着这个排忧解难是吧？哎，对人呢也比较客气，哎，你从打一开头。教父的开头那一段真是完太经典一个东西了，我建议各位，如果您没看过，去看看；如果看过，再复习一遍，真的特别牛逼，你就变成一德高望重的感觉了。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人，他在《游侠列传》里有一笔。后来怎么死的呢？就是因为名声太高，在签那些富户啊，去那个什么就是签其那个。茂陵对吧？迁到茂陵那块充实那地儿的时候，他本来够不上，然后要迁他，结果呢，这个卫青就说了，说这个他不够，你让大将军替你说话，这江湖声望得有多高？那他们俩未必都有什么，都不一定都见过，然后提议迁走他的这个人，被他的门客给杀了。为什么？因为你害了我的这个恩公了。那汉武帝就把郭解灭门了。为什么？是因为你虽然不知道你的门客干什么事儿，但是这个比你知道还可怕，因为你的名声已经到了你用不着说话就有人替你干事儿的这种程度。这个就是当年我们所说的这个侠，这个古代的这个侠。那这套东西的内在伦理是什么呢？它是在报答。是什么呢？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正义啊，就是你可以看那个看中国古代的所有的这些所谓的侠们，有多少是正义的？其实没有多少，对吧？《水浒传》108将里，真正牛逼的只有一个人，真正说是能称为我们现代意义的侠的是谁？鲁智深，鲁提辖呀，那只有他能算得上，其他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算得上的吗？没有，基本是没有的。那你像在中国古代的这个侠里边，你可以举啊，比如说吧，豫让给智伯这个报仇，吞炭，好像是吞炭吧，哎，就那么一口子，然后留下的话呢是什么？士为知己者死。聂政对吧？给严行刺，那怎么着呢？因为严仲子给他母亲送过这个厚礼，那我就得报答他。荆轲刺秦王也是。荆轲刺秦王，原来那个刘松仁演过一片子，演的是荆轲，他演荆轲。那荆轲，你说他当时写的说，哎呀，你暴秦如何如何，别他妈扯了，根本不是暴秦如何。太子丹给他提供了很好的生活条件，供养了很久，对吧？然后这个我才去刺秦王的，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弯弯绕什么家国大业，没这个，我就是报答这个人。就这些人呢，哈，他不追问啊，自己报答的这个人呢，在是非上是不是站得住？他干的什么呢？就是私人之间的这个义务，对吧？那这个跟普通的对错标准是相反的，就包括战国四公子这个养士也是如此。他什么呢？他是供养恩遇与这个最后这个孝死，他是一套等价交或者是说不等价交换的一套系统。这个是当时这个侠的某些程度上的定义，对吧？但是啊，汉武帝之后，作为一种社会意义上的阶层的存在，这个 侠就基本上消失了。你别看后来什么又是唐朝什么武林豪杰啊之类的，这个就是哎，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对吧？武林什么少年游侠，但是他真正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就消失了，对吧？那朝廷是干嘛呢？朝廷是把这个地方豪强啊，成批的迁到皇帝陵墓所在地呀，哎，把他们从原来的这乡土关系里连根给拔起来呀。而且呢，郡县体制一旦完整之后啊，游民跟豪强生存的这个空间就小了很多。游民，我不是说他没有，但是是小了很多。什么时候他们能够起来？每一个王朝的末期的时候。游民跟豪强就又开始活动起来了，但是作为一个一直以来影响整个这个国家的这种社会阶层，那个时候，那除了在那个王朝末期，否则的话，这个他们已经是不存在了。所以中国的所谓的侠到后来是什么？变成唐传奇里边的人，是什么人？是裘然客、聂隐娘、洪宪，是这样这些人。就那个七姑啊，昆仑奴。对吧？那个完全是幻想的这产物了，就是那飞天遁地啊什么的，像什么呢？像现在所谓的仙侠小说。当然，我现在必须岔开说一句啊，现在所谓仙侠小说，实际上也没有侠，也没有仙，对吧？是所有的世情小说，而且价值观就是中国的在起点上的绝大多数的仙侠小说价值观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这必须先说清楚啊，就是包括人际的这种关系，那。然后后来到什么？到了清朝的三侠五义那一块，那三侠五义、小五义、七侠五义，最后是什么？侠客的身份就变了。原来这个侠客他是一个体制的反对者，对吧？这个三侠五义他们其实也有一定的体制反对的这种因素，但是后来干嘛呢？后来他要被纳入到这个体制当中，包括像是这个《水浒传》也是如此，108将，那最后干嘛？招安嘛。对吧？三侠五义、小五义、七侠五义这些东西，到最后终究还是要招安的。就大概你要纳入到那个朝廷这个体系里边来，那而且呢，你侠呢要必须依附于这个清官才能得到这个正当性，对吧？那是那个时代所能想到的最大的限度，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啊，从一开始的这种自然而然自发秩序，然后大家就是互相之间你可以管，但是呢，我有这些侠客，包括其他一些流民，他们有这种生存空间，有越来越多的活性，就社会整个本身有活性，因为这相当于鲶鱼效应，鲶鱼效应就是说这帮人都是鲶鱼。对吧？他是在这个能把这水给搅起来的，但是后来渐渐就固化。我们可以从侠的这个消亡，你也可以看到中国文明整体而言，到最后为什么会走到了一个非常固化、非常僵化的一个程度？这也是整个侠的这个没落，你也可以从这上得到一个验证。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方面的这个著作啊。那我们现在说的侠是什么？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现在认知上的侠是什么？是武侠小说给我们带来的，对吧？起点是在哪儿呢？现代的武侠小说实际上来讲，起点是1954年。1954年那年呢，有出了一件大事，就是1月17号的时候呢，有一个太极拳的拳师和这个吴公仪和白鹤派的掌门的陈克夫在澳门比武。各位可以去看一眼那个录像，两个人就是抡王八拳，就是连甚至于我都不能够把它称之为大摆拳，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摆拳，它是这么打的，它是一个非常具备这个现代训练的一种模式，他俩这胳膊是这么伸着的，你就差不多这。所以他就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就是说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武打那种动作，你武侠武打片似的。但是就这么一场极度难看的比赛，催生了谁？催生了梁羽生。当时是什么？比赛结束之后几天呢？就是当时叫《新晚报》的总编辑，就是趁着这股热度，请梁羽生干嘛呢？开始连载一部武侠小说叫《龙虎斗精华》，这是现代武侠的开山之作。 那原来有没有？就武侠小说是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看的那个，就那个章子怡演的那个片子叫什么？就是跟那周润发演那个，我突然就忘了啊。就那都是根据这个原来的旧武侠小说改编的。旧武侠小说起自于哪儿呢？大概在清末一直到这个49年中共定鼎，就那一段时间，那有一个旧武侠小说，有仙侠的，比如说《还珠楼主》的这个叫什么？青城十九侠呀，那《蜀山剑侠传》呢，然后这些东西，还有这个白什么雨的那些，就那套玩意儿，那是旧武侠。新武侠塑造了我们说现在的我们认知当中的武侠小说，那个是梁羽生开始的，然后后来就开始谁？金庸嘛，对吧？开始金庸就写来了，然后就是说一看这个不错，说那你也写个，我也写个小说吧。金庸就开始，金庸原来不是干这个的。他也是文字圈的人，但是没写武侠小说。第一部写的是什么？《书剑恩仇录》，就直接开始就开始写这个了。那写《书剑恩仇录》呢，这些东西就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真正新武侠。那会儿整个港台这一边作者风起云涌，什么陈青云呐、诸葛青云呐，然后这个温瑞安呐、古龙啊，这些人咔咔咔就都起来了，然后。到最后就是很多人都在写，倪匡都写过武侠小说，而且还给金庸带过一段时间的笔，然后呢回过头直接说不好意思，我把阿紫的眼睛给弄瞎了，就是因为金庸想去欧洲旅游，然后那个让他带两天笔，因为他金庸小说是连载的，最开始的连载的东西跟你后来看到的还有他最后再又大改了一遍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个比如说人家说那个就是这举一例子不一样吧，就是金庸在连载的时候，《射雕英雄传》里汗血宝马其实应该还有一个跟他配套的玩意儿，叫小红鸟，一只鸟，我记得当中是有这个印象啊，但是后来就给删掉了，就重新在删定修改的时候，三连那一套三连版的那个出的时候就已经早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大概是这样。但是呢，这种现代武侠的内核呢，不是中国的。这个可能各位是不是理解，我不太知道啊，就是说有这个现代武侠整体的内核不是中国来的。那这个他比如说吧，梁羽生自己就说呀哈，说自己身上是有中国的名士气味很重。那金庸是什么？他是现代的洋才子，对吧？你比如说最简单吧，雪山飞狐这本书写法明明就是特别明显，罗生门呐。各位，雪山飞狐那个东西各位应该都看过吧，是不是罗生门？没错的，就是罗生门的。那就是这些写法包括它内核，比如说书剑恩仇录里香香公主出场那一段，对吧？那个什么双方士兵都大了，几乎忘了打仗，这用的是哪儿呢？这最近很热的奥德赛，海伦啊，对不对？就是那个俏家的那个被那个王子撬走的那个公主吧。当然现在这个演的这位女士是不是有这效果，可能也可能有吧，因为看着挺吓人的。反正就这意思了，这个不重要了啊，这个反正就是全是都这样的。他梁羽生是把这个金庸比作什么呢？比作法国大众吧，对吧？这个东西是可以相提并论的，都是这种传奇小说嘛。那而且是这帮人他们本身的这个这些东西就是来源是哪儿呢？其实也是在那个西方小说传进来之后。你比如说吧，1905年的时候有一部叫做那个萨克逊劫后英雄传的就被翻译中国了。然后呢，那里边什么比武大会啊，骑士的荣誉规则呀，然后对贵族小姐的效忠啊，对吧？这影响的是谁呢？是影响的林语堂，包括像是这些这个金庸和这个梁羽生他们这些人的这个思想。他们在后来自己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们受到是什么？除了中式文化教育之外，他们的这些精神内核其实是什么？其实全都是西方来的。这是可以想见的。而且呢，中国我们必须说啊，在小说这个传统上并没有发展的很好。应该有没有好的小说？你《红楼梦》就写的挺好的嘛，《酒鬼棍》其实写的也不错，算了，《酒鬼棍》就算了。 金瓶梅啊，叫金瓶梅啊，金瓶梅，金瓶梅写的挺好。但是呢，这种理论型的创作，还有包括这种情节的这种冲突，这些东西是西方来，西方做的比较好的。然后这些人受到全是这种教育，他们的思想内核也是如此。因为中国的武侠小说，我举一例子啊，金庸为什么牛逼？金庸是他当时写的最让人心潮澎湃的是什么？郭靖守襄阳，那个家国情怀。但是南宋的时候真的有这玩意儿吗？他是为了守护一个民族，守护我这个文化，我就在这守着襄阳。不是的，南宋的人不这么想事儿。南宋人想的是什么？南宋人想的是我要效忠朝廷，我要效忠皇帝，我保境安民，这我保这一块最多到这个程度上了。那尤其是侠客这个阶层，就是或者是说你说流民或者什么样，从来没有说用这种模式去干的，他都是跟朝廷有关，跟老百姓没关。但是这种家，就是这种家国观念是什么？是民族国家兴起之后才有的东西，原来是根本没有这个玩意儿的。我们认可的这个民族国家是后来才有的呀，对吧？到清朝的时候才引入这个观念，那 OK 被借用到里边了。这个就是他们的，这就是他们的。然后现代武侠跟原来这种武侠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对吧？或者是跟唐传奇或者跟那些小说不一样，他的这种精神内核啊，是从这种现代意识以及现代故事的这种写法里直接给移植到这个武侠小说。他套了一层什么呢？套了一层皮，对吧？而且呢，就是他尤其是我必须跟各位聊一下他这个写法。写法是什么概念？就是他们的这个原来啊，我们可以看中国的，甭管是传奇还是其他一些东西，这些侠他是没有成长的。裘然客出来就是牛逼，对吧？昆仑奴出来也是牛逼，那红线也是。对不对 ？OK， 这些聂隐娘是不是也有这个？他这种成长性其实你不太写。那这个成长从哪儿来的呢？实际上来讲啊，这种写一个英雄人物的成长这种东西，一个是西方这一块有这个传统，二一个是从日本过来的。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怎么又跟日本拉上关系了？对，大概在1935年的时候啊，哈，到1939年这段时间，那个有一本书，就是吉川英吉写的这个《宫本武藏》，对吧？这个都知道《宫本武藏》吧？这个二刀流是鼻祖。OK， 好，在写过这五轮书的，那这个在《朝日新闻》上啊，哈，就连载了这个小说啊。就是把一个这个当剑客啊，写成一个原来粗野的乡下青年，经过这个和尚泽安的这个点化呀，一场接一场的比武啊，一次接一次的这个挫折呀，最后呢成为什么剑禅合一的宗师。这种成长性而言，就是被中国后来的这个武侠小说整个给接受了，就现代这种武侠小说，它要写人的成长。这也是一个正常，这也是一个正常的小说，就是我们所认知的这种小说，它是应该走的路。所以说呢，这种东西，它也是挪自于这个日本的一种表达的形式，对吧？而且是这样的，好玩在哪儿呢？就是说呀，它这个武侠这个东西，到今天我们所认知的，其实跟原来中国传统的承载的那个字儿，这个侠字儿，其实完全不一样了。是不论是从它的表现形态，还是从它的精神内核，全都是一个新的东西。它并不是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侠，对吧？但是它什么东西是本土的？材料是本土的。是什么呢？门派的辈分啊，香堂的规矩啊，切口啊，投名状啊，开山立柜啊，这一套东西确实是。这从哪儿来的？黑社会。是什么？就我们所说的江湖其实是黑社会，就是另外一个社会灰色地带的。从哪儿？从洪门，对吧？洪门天地会民间教会教门里这么长出来的。就像当年兄弟，我不是跟各位说过吗？我是梁氏八卦第六代的弟子， 是正经有字辈的。海福寿山永强义定国基，我这辈是强字辈的，怎么能到字辈？我同时跟我练武的人有好多呀，那为什么别人没有，我是有？因为我是递了拜师帖的，这个拜师帖递过来，在那个在酒店里请一堆人吃饭，这些人哪来的？本门的这些长辈们还有同辈们，那其他门派的过来的这个人，把这些人都请过来，当时麝香堂给祖师爷排位磕头，对吧？那个然后这个大家就认可你了，你递上拜师帖了，如果要把你开出这个门，就开除你这个派籍，对吧？你把你踢出这个门户，拜师帖要置还的，就是要还给你，从此你就不是我徒弟了，就大概都是这样这么走出来的。我跟您讲，我不这个不是吹牛逼，你们去北京的就是梁振普先生，就是梁氏八卦掌传那个祖师爷，就是他，我们大祖师爷那肯定是那个谁啊，董海川呢，但是他开创这一世的八卦掌的，他的那个碑如果现在没换的话啊，他的碑上是有我本人名字的，你各位应该知道我本名叫什么，你去看看，我的名字是刻在这个碑上的，是我跟就是的小辈嘛，对吧，一起掏钱立的这个碑，这个就是我们当年的这个，这是从这块这么传下来的东西，那是江湖门派什么会道门，然后再加上这些，这个呢明清时代的秘密结社的这套东西，实际上是遍布于所有的这种就是亚文化或者是说这种灰色地带的这个社会当中，这种社会团体当中的，这就是它有没有本土的，有，这个材料都是本土的。但是更有意思在哪儿呢？这套玩意儿啊，成熟在哪儿？成熟在香港跟台湾，对吧？它是一批离开了大陆，身边没有国家的人，然后在这儿弄这个家国情怀。真正说起来，什么爱国主义，真玩起来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说，我他妈有时候不太同情这个香港的？说白了，这话我可能说的有点过啊，香港的朋友你不要介意。你要知道真正意义上的这个中国爱国主义的第一部片子是谁啊，是他妈霍元甲好吗？霍元甲那主题歌怎么唱呢？各位你们，万里长城永不倒，对吧？今天万里长城确实没倒，万里长城都快围到你们香港那去了，你自己想想看，这个当年是谁把这玩意儿给弄起来的？保钓是谁给？是谁最开始的？自己琢磨吧。真的，大一统有家国情怀，没不一定有什么太大。大一统有问题，但是有自己的家国文化情怀没问题。但是你们去把这东西给忽悠起来，最后回到大陆，大陆再反哺给你们，不觉得有点回旋镖的感觉吗？各位，有意思吧？那。这个当然就咱们说的有点远了，今天可能这节目稍微时间长点。那个是这样啊，那我们就回到这个西平这件事情来说，所谓西平大侠。你看这个夏富刚这个事情，他跟这个我们现代的这个大侠这件事儿有任何的一毛有关系吗？没有啊，没有啊。我们所认知的这个大侠的这件侠客这件事情，是现代武侠小说所塑造的，他真的没有一点像，对吧？他你既不是替陌生人出头，也不是地方上的强者，你他是因为弱者嘛，对不对？那个他也没有任何规矩，因为原来啊这些东西就是你要所谓是中国古代的侠，他也是有规矩的，地下社会是有规矩的，不是说随便动刀的这种人，而且呢祸不及妻儿。就是你杀人，即使杀人，也不可能是对这个他的孩子或者怎么样下手。你比如说像张扣扣他们，张扣扣其实都不能算真正说中国还有这个侠那种感觉的这个。我为什么我在我的那个新频道存根里，为什么专门做了一期最后一位大侠杨家呢？只是我最后能认可的大概只有他，他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我们现代能够认可的某种意义上的侠。其他人其实都算不上，他这跟现代我们能承认的这个侠没有一毛钱关系。就夏富刚他这个事情， 对吧？这即使是说这个其他的这些什么什么村霸呀，或者怎么样，全在这儿，那个东西也跟侠没什么太多关系，跟现我们现代的武侠，这是什么？它是一种个人复仇。我不是说他这个行为有什么特别不对的地方啊，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行为是他的那个行为的，他行为的前置。然后是你后边这个行为，这个你有可能是所谓的这个啊，可能有一点说有情可原吧。这个因为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所以我不敢说这句话，对吧？我只是不敢说。那您知道整个事件里，谁有真正的古典游侠的那个感觉、那气味了吗？不是夏侯刚，不是夏侯刚，是围观的人。这个所有这件事里真正有古典游侠气质的这个群体是围观的这些人。你说有村民往玉米地里送水送吃的，有人在地里点火制造热源干扰热成像，对吧？有人录视频呢，就说穷也不挣这个钱，五万不挣，五十万也不挣。这些行为的性质就是史记里说的朱家的那四个字，藏活豪士，对吧？韩非子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侠以武犯禁，要害的从来不是一个人能打。你能打的时候，你也那当然荆轲的剑术是差点了啊，咱也不说了，这是稍微欠点火候。你再能打，在整个军阵、整个国家机器跟前，你算个屁呀！什么他妈那个是？你自己想想看，是大神雕大侠啊什么的，这些这个直接冲过去，那雕然后直接飞到那上面去救人，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你自己再能打也做不到的。就是他自己后来也在问说，前朝尽是武功高明之士，为什么还能让蒙古人横行天下？对啊，没错，蒙古人小矮马弯刀短弓，确实横行天下。你是没有办法跟人打的。就是各位，你们可能没有练过这个传统的武术。我跟你讲，就原来我们练的那个大枪是3米多长那种大枪啊，枪如林一样的往前走，那个东西哪有现在那么抡圆了？哎呦，绕一圈，你这枪这么绕一圈，你周围的人全趴了，你知道吗？没人这么打。戚继光当时就说了，那种跳荡跃动的那些东西，在战争中狗屁用都没有，就。你就是直接六合大枪那么长3到4米的那个大枪，动作非常的简单，动作非常简单，就什么呢？就是不，人家就是说嘛，这个咸鱼突刺，就是咸鱼嘣扎过去，对吧？后来什么叫四平枪是枪中王啊？就是平，什么是四平枪？四平枪就是直接捅过去的那玩意儿，没有什么特别变化。你说什么这个哪不都是瞎扯？就是你根本不可能，你个人的武力是没有办法真正意义改变一个国家的。有没有曾经有过，也有这样的人，比如说刺杀某一人，改变这个走向，历史走向也有。但是在韩非子看来，这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一个国家，因为它历史上是可以这么，它实际上只不过你加剧了这个历史的潮流，包括一战，你刺杀了那个谁，就是奥匈帝国的那个什么那个人，他也只不过是把这个脓包给挑开了，那是早晚要开的事情，这个没有办法。所以说呀，要害从来不是以某个人能打，是在一整张愿意窝藏他、供养他、替他隐瞒的这个网络这一块，您理解这个吧？就是这里边所有的夏富刚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我们现代的侠的这个关系，他甚至跟古代的侠也不太搭界，他也只不过就是一个个人恩怨的一个事情。那他这整个的这个被他替他隐瞒的这个群体，这个才是真正中国古典的侠的这个群体，这个才是牛逼的事情，知道吧？所以这就是你，所以你，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你要知道，你网民选择相信什么，或者是这个当地的群众愿意相信什么？那他们相信的，就是那个人村霸，这个人就是要反抗。在任何的情况下，这个他们没有办法从正当的渠道取得正义的时候，那他。就可以有这样的这种行为，他就是正义的， 这个就是相信的。而我们今天没有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确定的渠道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甚至于都不敢肯定的说那个人就是村霸，但是不重要，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它重要的是你相信什么。这就是什么整个善恶标准变化。杀人偿命这件事儿是中国延续了2000年的常识，普通人对私人动刀本能上网其实是非常忌讳的，对吧？那不就是丛林社会吗？那但是这一次有大量的人公开说了他啊，你别人想做做不到的事儿，对吧？这是替天行道。这句话什么叫替天行道？这句话在传统当中是有严格用法的，就是只有在官府完全失效的时候，朝廷已经不能提供说法的时候，对吧，民间才会启用这一句话。那这它不是一句形容词啊，它是一个判断，判断的是这个地方天道没了。那谁干呢？老子干呐！我要支起一个杏黄旗，或者拿起一把杀猪刀，就是我要替这个天行这个道。而且这个天是什么？天是高于官府存在的，官府没有用了，那我要寻找一个能够给我这种行为背书的，谁？天道。我就要替天行这个道了。原来应该是龙子龙孙呐、啊，你是天子啊，你来替天行这个道。现在你不行了，那我就要替天行这个道。这个就是现在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今天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是说这件事情到底他是不是一个侠，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去杀这个人，那个人是不是一个村霸，这些东西全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一点，重要就是这不能说两点。第一个，已经这谁是在这件事情里成为了真正古典意义上的侠。第二，那为什么他们会认可这件事，在没有任何真实就是你能够确认的信息的情况下认可这件事，就是整个社会已经到了这种，就是我只要是这个传出这个东西，只要他是村霸或者他是一个官员或者其他一些任何的有强力的这种行为的人，那因为村霸本身也是整个系统不作为才会产生的呀，对不对？那也都是有保护伞才可以的，保护伞是什么？是政府。他面对的是什么？他只要是反抗，就反抗的包括像这种这种村霸级的，其实是政府下边的一个应该叫做临时工类型的这种东西，那他也是有正当性的，这个才是麻烦的事。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最大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这个去杀个人，而是这个西平，所谓的西平大侠，他是用一种武侠小说的语汇，对吧，然后把整个民间的这个情绪给投射到里边了，然后最终结成什么，那四个大字，替天行道。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就是你可以从这一点你看到整个社会的心理上的一种变迁，对吧？那到今天已经变到这个程度了。那至于说未来会不会真的说揭竿而起或者怎么样，在目前状态下我其实看不到这种可能性，因为在现代社会的控制之下并不太可能真的再有古代那样这种情况出现，那军队什么的都没什么。可是这种社会心理的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去推动，那到最后军队也是人的，警察也是人的，整个社会一旦说这个他没有办法进行控制，那最后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呢？像前苏联的时候不也就是坦克上街，最后坦克的炮口对的是谁呀、啊、也不太一样吧，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好，今天节目稍微长了一点，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